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24号，公元2005年5月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纪要：中国政府展开新一轮抓捕异议人士行动，西藏请愿会反复中国人权白皮书，尼泊尔至拉萨国际客运首班车正式启程，国际关注中国监控互联网禁言程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展开新一轮抓捕异议人士行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叠机灭斗的报道。
一名中国异议人士提供消息说，中共近几日来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各地异议人士、名誉人士的大规模传讯抓捕行动。根据大纪元报道，贵州民主人士曾尼先生说，现在了解的情况来看，整个这一系列的拘捕仅仅发生在广西、贵阳和重庆，估计中国全国各地都可能发生了类似的拘捕异议人士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中国政府有可能会利用这次中共高层在反日示威的强硬态度和一些不负责任的批示作为一个契机，来进一步破坏和打压国内的异议人士。曾毅先生指出，九评和退党大潮的出现，近日全球声援百万人退党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冲击削减了中共的独裁专制，使中国政府感到非常恐慌。反日运动后，中国政府预感到中国社会的不稳定随时有可能对中共的政权、中共的独裁专制的体制构成威胁，随时可能把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中共当局，使得中共非常恐慌。曾毅先生呼吁国际社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中国政府意识到刚开始的抗日行动随时有可能发展演变成为爱国民主运动，以后爱国运动的矛头将会直接指向独裁专制的现政权，直接演变成为要求更大更多的政治主权、政治人权的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采取了紧急刹车的形式，为了平息民众的情绪，甚至于不惜用欲加之罪的形式给反日运动戴上了幕后黑手的帽子，同时也是在试图吓唬民众，达到控制和整肃异议活动人士的目的。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于3月13号发表了2004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并宣称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新的进展。对此，设立在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最大的组织西藏青年会作出回应，强烈批评中国政府严重歪曲西藏的真实状况。西藏青年会针对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于昨天发表了一份长达20页的报告，批评中共歪曲事实。报告中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发表的2004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宣称，过去一年里中国在经济、教育、政治、卫生、人权等领域中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事实上西藏和新疆为首的各偏远地区中缺乏教育和卫生条件，民众生活没有任何保障，反而更加贫穷。报告中还指出，中国政府为了达到经济利益，加强掠夺西藏和新疆以及蒙古等地区的各种矿产资源，这些工程开发项目对当地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都造成了严重危害。中国政府在2004年里仍然违背国际人权公约，强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践踏妇女和儿童权益，迫害宗教信仰者，关闭网站，监禁异议人士，并且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进行判刑。例如2004年全球共有4000多名死刑犯，其中中国就达到3400名，占全球75%。西藏青年会会长克桑彭措向本台表示，中国政府发表人权白皮书时，为了树立国际形象，组织各国政府和人权团体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谴责中国人权恶化。除此之外，中国的人权状况 比十年前没有任何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他还说，如果中国白皮书所说的是事实，那么中国政府没有理由拒绝。联合国人权观察家和国际各人权团体前往西藏展开实地调查的要求。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尼泊尔至拉萨国际客运首班车正式启程，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至西藏首都拉萨首条国际客运直通车本月1号正式通车，共有43名乘客成为首班车的见证人。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汪忍清发出消息，尼泊尔交通部长、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尼泊尔萨迦雅达有关官员出席了昨天在加德满都萨迦雅达举行的藏尼国际客运巴士通车仪式。尼泊尔交通部长惹能惹森在仪式上表示，尼泊尔至拉萨开通客运直通车对于增进两国友好往来和加强合作、促进双方经济、贸易、旅游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驻加德满都大使宋海滨在通车仪式上表示，自1994年两国政府签订运输协议以来，由于山高路险、气候多变、自然地理条件恶劣，开通直达客车一直成为两国人民的热切希望。在两国交通、外事等部门的努力下，长达11年之久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本月一号从加德满都出发的国际直通车有43名乘客，除了少数拉萨海关的职员和外国游客外，多数为尼泊尔人。直通车昨天下午在尼泊尔边境口岸大都巴尼与西藏边境口岸樟木的友谊桥同拉萨开出的直通客车汇合，然后继续驶往各自在异国的终点站拉萨和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到西藏首都拉萨的客运直通车线路全长955公里，翻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可以远眺珠穆朗玛山峰的雄姿，浏览雅鲁藏布江的风景，途经西藏的日喀则、樟木等地区和尼泊尔的巴日比斯、达德巴尼等地区。藏尼公路于1965年正式通车。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国际关注中国监管互联网信任程度，下面请听李金美多的综合报道。
俄罗斯米格新闻社30号星期六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令人震惊的中国互联网监管》的文章，文章介绍了中共对于中国人所使用的互联网监管的惊人程度。文章写道，红色网络卫士已经在中国开始启动，72名卫士分3个班，每班8个小时，以便对搜狐点 com、 北京 telecom、 北京 netcom 以及其他11个互联网门户网站实施24小时全天管制。他们在另外4个规模较大的网吧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俄罗斯媒体还报道说，红色网络卫士均接受过专业培训，熟练掌握英语，他们牢牢地掌控着所有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公司的办公室，仔细地检查着所有信息，并操控着封杀大权。就在俄罗斯媒体惊讶于中共对于中国互联网的监管程度时，俄罗斯外交部长上周五在会见英国外长斯特劳和美国国务卿赖斯时指出，俄罗斯媒体享有充分的自由度。俄外长拉夫诺夫表示说，俄罗斯媒体几乎不受监督，他们甚至拥有随意评论、诽谤国家高级官员的自由。美国 Cox 新闻社曾报道说，虽然中共当局的政权已经进入了社会改革，但是对媒体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反而加紧控制敏感讯息。中国政府严加控制的新闻媒体机构包括各家报社和网站以及电视新闻频道等，在政治、经济、卫生、教育和法律方面强迫媒体只报道官方讯息。报道指出，中国的网民从原来的0增加到现在的9400万，比去年增加了18%。而中国政府为了防止网民获得当局控制的讯息，不断增加网络警察，严厉打压异议人士。报道说，官方控制的政治敏感讯息包括西藏、台湾、香港和新疆等问题，以及法轮功方面的讯息。在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不断逮捕通过网络发表政见的异议人士。法新社也报道说， 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项目中对网络的空前发展表示了欢迎，但是又担心网民利用互联网宣传或者获取政治敏感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讯息。对此，仅在去年，中国政府关闭了共计1200多家网吧，官方估计截止今年年底，中国的网民将会增加到1亿2000万。另外，《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多名学者在进行了一年的观察和测试之后指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管制范围很广，所用的技术上的先进堪称世界第一。从行政上看，中国有11个机关负责截拦和筛选网民所有登录的网站，中国的互联网警察巨型高达3万人。此外，政府还强制网吧对用户登录的网站和网页进行记录。从内容上看，凡是触及达赖喇嘛、西藏问题、台湾独立、法轮功和六四民主运动等政治敏感话题的网页都被杜绝在防火墙外。遭截拦的网页大多是中文网，许多英文的新闻和文化网站，中国网民仍然可以浏览。学者们担心，中国的这种做法为力图控制互联网的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负面的榜样。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作家袁宏斌撰稿的《西藏的命运》。
当代西藏的命运实质上是残存于雪域高原上圣洁的信仰的命运。西藏命运问题正冷峻地拷问人类的良知。如果世界只能无奈地看着圣洁的信仰之花在专制暴政下凋落，人类的良知将蒙受万年的耻辱。对于中国，这种耻辱乃是仇铁的罪恶。正是为了良知远离耻辱，为了让中国远离罪恶并得到救度，我撰写了此文。中国人格的危机，人类历史是人格的实现过程，人格的优美决定着民主历史命运的高贵和卑贱。中国面临的最深刻危机正在于民族人格的堕落。这种民族人格的堕落是一切社会悲剧和人间苦难的之根源，是一切社会不公正和生命丑陋的人性原因。贪婪的物欲、卑鄙的奴性、凶残的兽性、无耻的虚假性，这四个要素筹成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人格，而塑造者正是垄断专制权力的共产党官僚集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之王是唯物主义哲学，纵览人类的哲学史，最属不可耐的便是唯物主义。人的本质被归结为物，心灵便受到侮辱，精神便受到贬低，生命就失去神圣感，而物欲则成为受到终极肯定的存在。唯物主义哲学实际上这样确认人的概念：活着是一块会喜怒哀乐的物，死了是一块将腐烂发臭的物。共产党官僚集团以专制的铁鞭迫使中国跪拜在这个概念之下，概念一旦被接受，现实中的人就降低为不受任何神界和人间道德戒律约束的存在，而对物欲的追求和建立在物欲之上的狂欢，则构成了生命所能理解的最高理想。已经枯丑凋残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不过以物质的极大丰富作为图腾，使人成为道德和心灵之外的存在，这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墓志铭。当前中国物欲横流、人性腐败的现实，正是获得思想专制权力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而背叛古中华精神、将灵魂出卖给唯物主义哲学的中共官僚集团，应当对中国人格的物欲化腐现实的责任。人格的普遍奴性化竟是专制政治存在的基础。
以上听到的是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作家袁宏斌撰稿的《西藏的命运》，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